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青青校园栏目，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 Ian，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台奴关于 AZ 台积电工作这件事。3、2、1，第一件事，最好找美国工作的科系，材料硕士在学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一个朋友，他是在目前在美国的台积电工作。那我们请 Lucas 来自我介绍一下，欢迎 Lucas。
Hello，Ian。好，哎，大家好，我是 Lucas， 然后我大学是跟 Ian 都在浙江大学念书的，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的手机厂做零件的工作了大概1年半时间，然后当完兵。
就来美国，
对，然后读了1年的 master 之后去台积电工作，这样。
OK， 那先跟大家就简单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讲美国留学的这些事情嘛，所以当初在台湾工作，或者是从在中国浙江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想要来美国？是你在可能大学期间就已经决定好要来美国吗？还是你是在可能台湾的工作的这段时间，你才有这个想法说要来美国？
在大学期间其实就已经有想要来美国了，但是在工作之后更加想要，因为硕士跟大学的起薪实在是差蛮多，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都差蛮多的，所以这就让我更想要来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读书可能也比在台湾快上蛮多的，像我现在读1年就毕业，在台湾可能要2年或者是更多，这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选择对我来说。
OK， 那就是你在申请像材料，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一个美国的硕士的材料的硕士都是这样，因为据我知道，就是可能例如说我们华大的材料的硕士的同学，他们可能并没有要写到 paper 的程度，可能就只要做一个 project 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学校 UCSD 是，
我们是录取之后他会问你说你要选择写论文的或是不写论文，这都可以。然后写论文一般就会读比较久，可能是18个月或是接近2年的时间。那如果你要考试的话，你就是课修完考试过了之后你就可以毕业了，就会时间上短蛮多的。
那如果说你未来会想要读博士吗？
不会，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之后就觉得工作跟读书会越来越远，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
那如果说可能对于博士还有梦想的同学，他们可以选择，就是假如说是不是就要选择有写论文的那个学程会比较好一点点？
我们学程是入学之后才决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有没有写，你都可以先到学校体验一下美国生活，然后再重新去申请你的 PhD。
OK，
这样可以更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很多同学在选要不要写论文的时候都会觉得蛮迷茫的，
对，
但我觉得我们学校不错，就可以进去之后再选。
所以你当初就是以就业的方向来去做选择学校，或者是在申请美国的研究
生？对，就是为了工作。
那你后来就到了 UCSD， 你当初在申请的时候是只有申请 UCSD 吗？还是你有申请其他间？
当初就是申请一些比较市区的西海岸的几间学校，像华大、UC 类，然后大概就这样，其实也没有申请到非常多，然后后面就选择去 UCSD， 因为 UCSD 那边是一个天气很好很好的地方，
很喜欢 UCSD，
很喜欢 UCSD。
OK， 好，那像在 UCSD， 它有你那时候在选的时候，方便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有拿到几间 offer， 或者是你那时候有在抉择吗？
拿到几间 offer， 就是拿到蛮多，但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该。怎么说，就是 UCSD 是我申请到结果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间了。
OK，
然后学费也比较便宜，相对于其他的私立学校来说。
学费大概多少？
我们一年一个 quarter， 一年是3个 quarter， 然后一个 quarter 不含保险的话大概是10000左右，加保险才12000。
OK，
这样，
那这样其实很，就等于你的硕士就是12000美金就结束了，
3年3个 quarter、
三，
大概4万块左右，
四万、okay ，
然后再上住宿什么的，对。
那真的很便宜。
对啊，对，而且我们学校都有给宿舍嘛，就是一定可以住。
你们学校有给宿舍？
对，我们学校宿舍是蛮供过于求的，就是对于研究所。
那你们宿舍贵吗？
一个月大概1000左右，
1000，
然后含水电网。
那如果在外面会更便宜，还是学校的宿舍？
外面会蛮贵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度假胜地吧。
哦、OK，
对，外面住会贵上很多。
那刚好跟华大有点相反。
真的吗？
也不用说相反了，就是。华大的宿舍就是我们平均可能1300-1400，然后是那种可能4人房、6人房，但是当然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只是共用一个，就是有点就是一般的几比几比的公寓，可是可能就1300-1400。但如果你想要省钱的同学，你可能在外面，你可能可以找到可能4B 或者是5B 这种，可以找到1000上下，就可以找到比较便宜的。但是你可以把学校的宿舍当做一个均价了，在西雅图上面去看的话，
蛮相反的。
OK， 那你在 UCSD， 它就是你这样读完这一年下来，你现在毕业了，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课程来说，就是比较像是大学的翻译成英文版，就是真是全英文授课，然后深度更深一点，广度像没有像大学这么多，你可能专注在你的课程上面，然后做你的论文，就是课程小论文或是考试这样。然后在生活方面，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的，所以我们平常就会去海边走走啊，或者是去爬爬山啊，走 trail 这种，我觉得生活非常
好。那你觉得美国的研究所跟你以前在可能，例如说我们在浙大的时候，两个的那种强度的话差别？
美国研究所可以说是轻松蛮多的啦，就是美国这边基本上你只要功课有做，然后上课有去，有时候如果签到的话有到，基本上老师不会太刁难你，因为大家都知道来美国读硕士其实目的性都非常强烈，老师也懂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的，那你们在就像你的科系好了，你们那边台湾人多吗？
台湾人有四个，没有很多。
但你们一届
大概快100个，
然后有四个，
80-100个左右。
那国际生呢？
国际生一半而已，
一半。
其实大部分还是美国的学生，而且都是以加州为主的。
那当初在选，就是在经过这学校的课程的话，除了就是跟大学的教的东西可能深一点点，但是其实上就是中文换成英文嘛。那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说，这跟你以前在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学到的东西，跟可是在美国的老教授的教法，然后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主要就是中国是希望你能够考试能够答对，美国是比较希望你能够在课程里面学到点什么，然后他会出一个比较广泛的题目，然后你用你的想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像是那种 engineering 的感觉，就是在大中国的话就比较像那种在背书的感觉，主要差别在这里，我觉得。
OK， 好，那你们那时候有什么校内打工之类的吗？
校内打工其实蛮多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为了想说早点毕业，所以我还是比较放重心在课程上面，
是这样吗？
没有时间在找打工吧。对，
因为我会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就是 Lucas 他在读 SD 的时候，就是他，因为他是你是去年
9月底开学，
然后但你是已经前面先来跟我们来下图，先来找我们玩。
哦，对对对。
然后后来玩了之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可能在现实动态上面看到罗卡森，说，他怎么回台湾？他怎么人在可能杭州，可能在上海？我想说，你们放春假放这么久吗？
就是春假大概是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嘛。但是我们如果前一周没有考试的话，就是可以先走，就结束了。然后刚开学的时候，其实大家还在选课期，所以都有线上课程，你可以自己在家就把它上完，而且刚开始其实也不会分什么小组啊，也没什么作业，就可以比较自由安排时间。
所以你整个，假如说我们就讲说，你这样是总共是9个月的，
9个月吧？
那你有几个月待在不在美国？
大概2个月吧。
OK，
对，有假就会跑回去了。
OK， 好，那你自己这样读完 UCSD， 你自己会喜欢就是 San Diego 的生活的模式吗？或者是你现在可能，例如说你已经离开 SD 的生活环境，你已经可能在 Arizona 工作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你会很想念 UCSD 吗？
会耶，说真的 ，SD 那个地方，我们白天可能就20度，然后也不太下雨，天气很好，然后那边华人也蛮多的，该吃的想吃的都有，然后玩的基本上华人什么 KTV 啊、剧本杀这种都有，都找得到。然后加州人民也都很友善，相对于别的地方来说，
OK，
蛮喜欢那个地方的。
好，那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回想一下，就是 UCSD 它的优缺点，嗯，你有觉得，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优点其实蛮多的，嗯，就是可能例如说生活上面比较 chill 一点，然后学习课业上面可能例如说它是公立学校比较便宜，嗯，那它有没有什么缺点是你觉得哎，可能这一年下来你觉得 UCSD 这一点不够好，需要改进？
嗯，我觉得主要还是课程方面，因为我为了赶快毕业，所以我把必修的学分都排得很紧，我就没有很多时间去学一些我真的想要学的，不只是为了毕业而学，我觉得是我读研究所的一个遗憾吧。就如果我能够稍微把时间拖长一点，然后没有这么急着找工作，我可以很多时间去发展我自己想要读的东西。
Okay.
搞不好我可能就会转个方向，或是读 PhD 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会吗？
会，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那你那时候你们系是可以开放给外系，就是你们会开放去修别的系的课吗？
可以。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去修什么其他的？
会修，想要修一些 ECE 的课，电子类的吧，因为毕竟之后想说去半导体行业工作，有更多。
你现在不就在算是半导体吗？
对对对对，就那时候嘛，那时候不会想到说，原来我也进得了半导体这样。
嗯嗯嗯。OK， 那像这个材料，这一个科系，它其实毕业取向大概会是？不就是因为像我身边周遭的材料可能都进到类似像半导体或者是像这样，那时候
大部分就是半导体跟电池，比较多缺额的大概就是两个行业。
对，所以那时候没有想说要投个特斯拉或什么之类的。
半导体给的待遇比较好，所以大部分如果能够进半导体的还是会想要进半导体。
OK， 好，那我们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关于在美国 UCSD 读材料的故事啦。第二件事，如何找到美国的工作。 OK， 我们刚才前面其实有稍微聊到，就是可能材料系它的毕业走向嘛，就是可能不外乎是做电池或者是做半导体。那你自己当初在找工作的就职方向，你也是 focus 在这两个，还是你就是 focus 在半导体？
我只有 focus 在半导体而已。
OK， 那你那时候找半导体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材料系在美国大家不外乎就是那几间在投吧，
就是 Samsung， 然后 Intel， 台积，然后设备商可能 ASML，然后 AMAT 这样，大概就这几间而已，其实没有很多选择。
那会有一些什么新创的公司可以投的吗？
新创的公司可能
大家就不会想去，
对啊，缺也不会这么多。
OK， 好，那你那时候总共投了大概多少间？
我大概就投四五间，也就是我刚刚讲到那几间公司而已，
就是目标
大概就四五间，不会超过十间。
然后有收到面试的多吗？
收到两个面试，
分别是
MAT 跟台积这样。
OK， 那你那时候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你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准备面试吗？还是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准备蛮仓促的，就是收到面试跟你真的面试时间其实都隔很近，然后就是看一下 PTT 上面怎么面试的，因为那时候第一间面试台积嘛，就是看他台积都问一些什么问题啊，我要准备 PTT 准备什么方向啊，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okay，
没有什么特别准备。
那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美国的台积，我觉得美国台积电的那种整个招募的流程是不是跟台湾的招募流程其实蛮相似的？因为毕竟都台
招募蛮相似，但是好像不用到场测，就是不用人过去，就是都是线上完成的。
OK，
对。
好，那我们稍微拉回前面一点，你的时间线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找工作？
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找了台湾的实习，但是后面有录取了，但是后来觉得说还是要留在美国工作，我就把台湾实习给拒掉了。大概二月的时候开始丢美国的工作。
你是去年九月入学？
对 对， 對。
然后二月的时候开始，
今年二月的时候开始投工作。
去年九月，然后今年二月开始投工作，然后你是今年六月毕业？
对，六月毕业。
那你那时候找台湾的实习是暑假实习那种吗？
暑假实习，对，因为我担心我那时候在美国如果没找到工作，然后又没有实习的话，可能会在履历上不是这么好看，所以还是找了台湾的实习。
OK， 可是你那时候是想说你回台湾实习之后还要回美国吗？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是打算用
打算用
就是延毕或是什么之类的？
哦，就是我们的学制其实是两年啦，一年是因为我读比较快才一年毕业。
OK， 所以其实那时候当初就想说我就不要急着申请毕业，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先回台湾实习，然后 回来美国再继续找工作。
对，没错，
大概是这种感觉。好，然后后来你想说，那你是找到工作后才拒掉台湾的暑期实习？
是的。
哦，你是找到
工作才拒掉，
等于说就是有一个保底的选项。
对
OK 啊，这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还不错。那你那时候二月份开始找美国的工作，然后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收到台积电的面试？
二月底收到的。
二月底。
然后三月面试，三月底或四月初拿到 offer。
OK。然后你那时候你只有拿到台积电的 offer 吗？
对，我另外一间因为台积电上了我就没有去了。
哦、oh, OK， 就没有去面试。
就没有面试了。
哦、oh, OK，那其实蛮快的。
对啊，
真的一个月内就。
大概一个半月吧。
OK， 那还不错啊。那你那时候在准备履历这件事情，有花很多时间吗？还是？
花蛮多时间的，因为跟我大学毕业找那份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时空背景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相当于是重新做一份。
那你那时候在做履历的时候，材料系你有没有？可能例如说你找台积电，你有没有特别？你现在的岗位是
制程工程师。
制程工程师，那他比较看重履历的什么东西，或者你那时候在修改履历的时候，你比较着重在什么面向？
比较着重在实验的背景吧，就如何下一个实验，如何分析数据，得到方法，然后进一步提升你的产线。
OK，
这样子。
然后是跟工作有关，还是说你会把你在课程，是学校的课程当中一些东西会放进去？
主要是写我前一份工作的事情。
前一份工作的事情。OK， 好，那你那时候二月份开始找工作，你那时候心态会很紧张吗？
心态不会，因为我的项目时间其实还有整整一整
年，
对，所以我二月的时候就秉持着一个我如果没有找到就再说吧，反正我还有很多时间的那种想法。
OK， 所以就等于说放轻松找，
对，放轻松找，然后慢慢找，好，每一间公司都是好好修改履历，然后精投。
OK，
没有海投这样。
那你那时候在看？就是你收到台积电的面试，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当下的问题或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比较印象深刻是有一题，他问我说，你要如何从制程工程师的角度去看待半导体这个东西？不是从半导体的原理，也不是从它怎么做的，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要怎么把半导体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遇过是我需要很深层次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你那时候大概怎么回答？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回答的蛮差的，因为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半导体，然后那时候面试官就跟我说，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从制程工程师的角度出发。
OK， 你那时候台积电在美国的面试是全英文吗？
一开始自我介绍跟前面几题会是英文的，然后英文完之后才换成中文。
OK，
但是还是取决于你的部门跟你的主管啦。
OK，
对，我遇到现在听到的都有，英文、中文都
有。那你当初面试的流程大概是有几轮面试？
我这边大概是 2.5 轮吧。第一面他前会有跟你意向确认，然后你的小部门的小主管面，然后你大部门的大主管，然后最后 HR 会找你确定你的意向。
OK，
对，那就这样子，然后就会在三个礼拜左右才发 offer 给你。
OK， 那时候在发 offer 的时候，台湾台积电给的 package 应该算还 OK，
还蛮不错的，在美国这几间公司里面会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薪水。
OK， 那你们那时候面试，就是你进去工作，然后你这样下来，你会发现说，你们部门的可能国际生或者是当地人的比例还是台湾人比较多吗？
我这个部门比较例外，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外国人，就是台湾人真的只有主管而已。但我听到很多同事，他们可能部门里面都是讲中文的，但我们这里就是都讲英文的。
OK，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 Lucas 是如何在美国找到工作的部分啦。第三件事，美国台积电原来是这样子。 OK， 好，我们现在回到就是刚我们讲到就是在台积电面试的一些等等的流程。那当然其实因为已经也还蛮久之前，半年前，所以印象真的没有到很深。那我们就来聊聊，就是那你现在进去，你进去一个月两个月？
一个月多，
快两个月。
对。
那你现在你在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你对于美国台积电的印象是什么？因为就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是大家如果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说来美国干嘛要去台积电？
对。
就是会有人想说，就是在台湾的时候，你去台积电，你搞不好也可以申请调派到美国的台积电，你不一定要来美国花钱念一个硕士之类的。那你那时候对于台积电的印象是，在美国的台积电，你那时候会有排斥的想法吗？还是
其实一开始多多少少会有，但是你在找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台积电给你的整体的 package
是比其他的
更上一个台阶的，
嗯，
所以被钱推着走吧。后面就觉得说台积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OK， 那你当初在对这间公司，如果说在美国的话，你会对它有什么样的印象？
会觉得说它是不是跟台湾一样很糙啊，然后很奴啊，
对，
然后美国人都不做事啊，全部丢给台湾人啊，
嗯，
然后台湾人每天都被搞到很晚，然后美国人五点下班这种。
对，那你进去有吗？
但进去之后发现，其实我们部门啦，我们部门的外国人其实
也都刻苦耐劳，
他们都是到七八点才走。但是如果没事的话，我们都可以先走，这没问题不大，因为主管也知道你没事也没必要待那里，但你有事就会留着这样子。
OK，
对。
那你们在美国的台积电，就是你的部门，我们就讲你的部门，你的部门是什么？再讲一次。
Epitaxy， 磊晶。反正就是一个我们在半导体的前端制程。
OK。
那个 EUV 挖洞之后会在里面长半导体的 source gen。
嗯哼。
我们就是那个 source gen。
OK。那像在你们这个部门的话，它的美式氛围重吗？
我们部门蛮重，因为我们部门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所以就等于说，例如说可能周五的Friday afternoon 就一下打
了，大概四点多就会办公室没有人了。
OK，
就只剩下值班了，值班不能走，因为他要留下来顾货这样。
那你有需要，可能你们应该是不用顾机台，还是需要顾机台？
不用顾机台，
不用顾机台。
我们是顾我们的产品。
OK， 那你现在这样进来这一两个月，你有没有后悔的感觉？
目前还没有哎、欸，
就觉得还 OK，
还 OK， 因为我们刚新人，工时也不会太长嘛。
嗯，
然后看我们学长姐的工时，其实我觉得都还在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OK， 那你现在进去之后，因为你可能跟比较多可能美国当地人，或者是就是比较英语，就美语，就是通常都在讲英文吗？
对，都讲英文啊，
都讲英文。那你在这一个工作，就是可能这一两个月来，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同事之间的互动啊，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还记得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我们外国人嘛，英文可能真的不会到特别好。
对。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如果我英文有讲的不好的，或是有哪些用词可以增加进步的，叫他直接跟我讲。然后这一个月可以说是英文真的突飞猛进，
怎么说？
比之前一整年在学校里面讲的英文可能加起来都还多。
那不错、欸。
对啊，我们一天相处可能八九个小时，然后都讲英文，会进步的非常非常快。
OK，
嗯。
不过那这样其实等于说你们部门其实蛮吃英语能力的嘛。
不会耶，就是他们包容度都很高。
Oh, OK，
对，因为他们都知道英文不是你的母语嘛，难免会有错的地方。
嗯哼，
基本上你想要表达的都能表达到
就好了。所以你们的工作也会蛮常需要口说。
嗯，需要口说，因为我们需要照顾我们产品，可能会需要联系到别的部门啊，像是生产端的或是机台端的，我们都需要跟他们联络。
OK， 那你觉得整体的工作氛围怎么样？
嗯，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部门是比较小的部门，
嗯，
跟传统的黄光石科比起来的话，所以人没有这么多，然后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吗，也不会到像他们那么白热化这样。
OK， 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你带到了可能，因为像美国台积电现在是只有 A D 厂吗？还是有其他厂？
华盛顿州这边有一个老厂，但好像不怎么真人了，大部分还是在 A D 那边。
就是
工厂端的话，
都在 A D。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 A D 的生活怎么样？现在 A D 是说台湾人啊。
但其实你说都也没有到很多，因为台积电可能毕竟就两三千个而已吧。
应该说就是台积电那一区。
对，就只有那一区。
所以你们是在凤凰城北边。
对，凤凰城最北的地方。
OK。属于在凤凰城的范围里，
在凤凰城，对，在凤凰城的边界的快要不是。
OK， 然后整体那边台湾人多，
蛮多的，就那一区块。
那台湾的食物多吗？
不多，
不多。
嗯，可能才刚开始吧，希望它越来越多啊。
OK，
对。
那你自己觉得在 Arizona 的生活怎么样？
嗯，那个地方其实蛮大自然的，除了有点热之外，大家没什么毛病啦，我觉得啦。
是吗？
没有什么亚洲食物，吃的东西可能还是跟大学研究所的时候一样，还是要自己煮为主。就算现在有赚钱了，还是需要自己煮，因为外面吃的可能没有你自己煮的好吃。
你们在凤凰城的生活消费高吗？
不高，
大概
外面吃一餐一个人大概20块左右
吧，一餐20。
对，
这样含小费。
就是全部嘛，
全部
大概就是不要太贵的，一般餐厅大概20块左右。
那还好。
对，
因为西雅图大概30。
30对，嗯，然后。汽油也蛮便宜的，大概3块左右，
真的好便宜哦。
然后这边西雅图这边大概5块多吧，然后加州大概6块，
对啊，
对，大概加州一半而已。然后房子也蛮便宜的，我那时候我现在住的房子1300个 square feet， 2B2B， 一个人大概800-900块一个月而已。
等于说整间房子大概1700-1800，
那
就跟我现在住这边一个
对吧、啊、一个人一样，对、啊，而且我那个房子非常大。
也是、嗯、但不一样。
对，那个地方比较偏一点啦，没有这里这么生活间这么方便。
那你在 AZ 的生活，就是你们在台湾人会聚在一块吗、嗯、或者是
因为现在有实习生嘛，然后我们另外人都跟实习生混在一起，然后跟实习生一起去烤肉啊唱歌什么的，就是还是会有活动可以一起玩。
那还不错。
嗯，但实习生走了之后可能就需要找一批新的
人
玩嘛，新的人可以一起生活的。
OK， 那那你们就是你身边有同事是从台湾调过来的吗？
哦，有，我们的主管那些讲中文的基本上都是从台湾调过来的。
那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适应上不良的地方？嗯，还是大家都觉得？
我觉得还好，因为当一大群人一起过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
那我们聊到就是可能大家比较 care 的，就是在台积电工作的，对于。因为像其实我说在就是就 be honest， 美国留学生基本上来这边留学、嗯、可能都想要待下来、嗯、或者是想要可能移民啊，都会有最后有一个这个倾向、嗯、那台积电对于留学生有不友善，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蛮友善的，就是我们身份大概公司是说6个月之后就会开始帮你办绿卡，然后 H1B 是只要有抽就可以帮你抽，这样蛮友善的，而且他也不会因为你的国籍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对你有所限制，不像是有的公司会直接说国际生或是你没有身份了就他们不收履历嘛。
对，
台积不会这样的，
台积还不错啊。
因为里面的环境，你说学长姐都讲中文，他们也很愿意去教你很多事情。
OK，
你们就也没有语言隔阂，大家都还不错，真的。
那还行啊。嗯，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说目前在台积的应该说目前在台积电都算是美好的。
嗯，目前算是。
那有比较不喜欢的事情吗？
就是那个地方说真的有点太偏僻了，像我们如果从台积电到市区可能要开车半小时，大概三四十 mile 这样、才可以到市区，
比较热闹的地方。
然后下班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想去，你可能有下班其实蛮无聊的，不像在台湾可以无聊去逛逛夜市啊，
对，
就连 Seven 都可以逛，这边就是没有这种生活。你就可能去运动，然后游泳，因为社区都会有游泳池，因为都很大嘛。
户外的那种。
对，就过这种比较，
而且很热，
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吧。
那可以存钱吧？
存很快，因为你没有地方花嘛。外面吃的你，你说真的，你也不会想去吃，因为自己做的
也不好吃，
对啊。
就是应该说自己做的比外面
卖的
好吃。
对，你会自己做饭，然后生活成本也不高，然后给的钱还不错，所以你可以存非常快。
OK。好，那这个就是美国台积电工作的实际情况啦。第四件事，台美工作经验比较。OK，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关于台积电的实际的可能工作啊，还有生活感受。那我们现在就拉回到你以前在台湾的工作经验跟美国的工作经验之间，你现在这样子在美国工作了1-2个月，跟你以前在台湾工作了一年多快两年的。在工作的体验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我们先从预期好了。你那时候在美国，应该说你在预期在美国的工作的时候，你自己的预期是怎样？
我自己原本预期我没有想过会在台积电工作，原本也会在一个非常 chill， 然后可能3点就下班，然后白天就是爱上不上，然后
那你现在不是
from home 的？我现在不是啊，我现在
等一下，我觉得那个是应该说半导体有在 work from home 的吗？
没有。因为它那个机密程度算非常高了，
对啊对啊，
你在家很多文件都会被涉嫌，所以你还是都要到公司工作。
OK， 然后那你实际的情况是在就是
现在吗？
对啊，
现在就是每天9点上班嘛，大概8:40左右到，
对，
然后6点下班嘛，也不太会加班，大概就6点就走了这样。
但是那个工作强度还是很强，
工作强度很强，你基本上上班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自己耍废的时间。
那你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耍废的时间？
哦，在台湾有，因为我在台湾在日商工作嘛，然后给的薪水没有这么高，然后是做手机镜头的，所以会有比较多灵活的时间可以自己运用啦，
就不是半导体产业。
对 对, 對，不是半导体产业，所以给的待遇也没这么好，然后也可以带自己的手机进公司，所以你就很多事情可以。
你现在不能带自己的手机？
哦，现在不行，就是台积都会把手机锁在外面，只能带公司的手机进办公室。
哦，你们公司有配给你们的手機？
对。
哎、欸，那你们公司会帮你们办门号或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办门号，就是他那次公司机自己就有一个门号。
哦 ，OK。
对。
所以等于说那次公司机就有网络或什么？
有网络，有网络，然后可以打电话。
然后大家联络应该都是用公司机。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还蛮好的、欸。
是吗？就是你就要接电话啊。
但是就如果说像我自己私人手机或什么，就假如说我今天真的休假，那我别人公司还是打得到我的私人手机或什么，我觉得就会觉得很烦。
但台积给你电话，应该就是要你周末的时候也可以用台积公司机接电话。
我想说可以预留一个，就是今天帮我休假哦、喔，那个语音电话那个语音留言呢、啊。OK， 好，那你当初在日常的。应该说日商的台厂工作、然后你那时候是做什么样的项目内容？
我们是做手机镜头的对焦元件，主要是面对中国客户跟一些像是无人机啊那种比较小的
手机
应用方面，应用方面比较小的应用，比较专精的应用方面，
okay.
跟手机镜头这样。
那你那时候的岗位是？
我是当 FAE， 就主要是。客户端的工程师比较不会进到产线，主要是跟客户确认规格，然后讨论之后产品怎么开发，或是对于旧项目的重新用在新的手机上面这种项目验证。
那你觉得台湾的这个工作经验有帮到你现在在美国台积电的工作吗？
我觉得知识专业知识方面的话帮助倒没有很大，但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你要如何跟同事要东西，或是如何寻求帮忙的小技巧跟小方法，还有怎么样待人处事可以让别人感觉到更舒服，更愿意提供你协助，主要是这方面。
那你觉得因为像其实你那时候在日常，那日商会有日商的文化吗？
日商文化就比较严格一点，就像我们吃饭可能就是一个小时，你必须得回来，你不能自己灵活运用的时间。例如说十二点吃饭，你如果事情做到十二点半，你不能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你还是得一点回来。
哦，
就对时间管控会比较严格一点，
就蛮一板一眼的。
蛮一板一眼，然后做报告都会有很多需要在意的小细节，就是无关痛痒的，对不对？格式，然后这种东西要漂漂亮亮，然后还要盖章啊。
公文，
对对，公文要盖章、啊，
就是会有什么尊鉴，
对对对，
那些用词，
然后都要印出来，不能是电子版的这样子。
哦，那在美国呢？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在印什么东西，
都是电子，
都是系统化
，email，
系统化了。
OK， 那你自己会觉得说，你现在在比较台湾、在台湾的时候工作，跟你现在在美国工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不同就是工作态度吧。因为以前的 pay 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有竞争力，
对，
所以员工也比较不会有想要大家在那边抢事情，然后争舞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里就比较有一点了，说真的，
就是大家互相竞争，
对，竞争，大家都比较认真工作，
那还不错，
说真的还不错啊。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来了之后，你才会知道以前原来是这么轻松的工作。
以前还觉得很累，
以前会觉得很累，对，在来台积之前会觉得以前那份工作很累，但来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其实还不错哎，这样，
就是凡事都是有一个比较出来的，
对、有比较才知道。
OK， 那其实我自己会蛮好奇的，就是因为说实在，我们很多可能留学生会遇到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就是。我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我在美国找到工作，他算给我的pay很好，但是美国的消费也比较高，所以你自己当初在台湾的，就假设今天的pay可能差不了多少的时候，你自己会想要在台湾工作还是在美国工作？
我个人会想要在台湾工作。
怎么说？
因为台湾的生活真的是很方便，在美国下班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周末可能去的地方也说真的没有到很多，会生活上心灵有点缺乏，细了一点的什么感觉。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例如说，我们说台美的物价大概就是乘以十嘛，
十或十五这种，
对，
两倍三倍这样，
对，乘以十就乘十五。那你的薪水，如果说假如说像我们举例，假如说我现在是可能美金，在我在美国工作，可能我收入是年薪台币300万，那我如果今天有一个工作在台湾是年薪可能150万，你会想要在美国的300万还是在
台湾的150万，
会是在美国300万。
怎么说？
因为你存的钱会比较多很多，就是你不可能薪水的每一部分全部都花掉，
对，
你可能只花了1/3嘛。那、嗯、在美国相当于你花了100万，那在台湾相当于你花50万，但在台湾只能存100万，在美国可以存到200万，这种概念，是、嗯、美国存的钱还是台湾的 double，、嗯、所以你可能对你的财富累积会比较快，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财富累积是蛮重要的啦。就你后面可以比较早退休，或者比较可以早规划你之后想要的人生。
那如果说我今天存的钱差不多呢？
那就肯定是台湾、啊，这个不用怀疑，绝对是台湾。
没有想说我有一个美国生活，我觉得 AZ 好风景啊。
有个美国梦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啦。嗯，你再可以确定说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没有来过之前都不知道未来生活会变怎么样嘛。
嗯，那你会自己想说，你自己如果说像拿到绿卡，好的、嗯，就是你们公司帮你们办，那你之后会想要继续留下来吗？
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会留在半导体产业，嗯、但是是在哪一间公司，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
会回台湾吗？
目前我吗？
对，
我会想回台湾、欸哦、但不会是现在，
就是至少拿到绿卡，
或对，或是拿在那个工作上面可能得到一定的晋升之后，
嗯，
不会是非常菜的机会，是非常菜的身份回台湾，还是会非常菜，还是要从头再来一次
啊？也是，
对啊，对啊，对啊。
OK，
而且美国这边升迁啊，因为台积电后面要盖很多新的厂嘛，
嗯，
不管升迁还是什么职位方面选择跟，
应该说机会是看得到的，
对，机会是看得到的，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在找美国的工作的时候，嗯、有时候因为真的可能也是因为科系不同，所以能选择的不一定会像可能材料或是在半导体产业可能方向那么多，嗯、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看到未来的成长机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嗯。对，就希望能够跟半导体这艘大船在 Phoenix 慢慢的往上。
OK， 那你会想去待 Fitness 吗？
对，还可以啦。我现在刚去，还在新鲜期啦。
嗯，
对，
对，
目前感觉那个地方，期待冬天吧，看会不会凉一点，舒服一点。
嗯 ，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台美的工作经验比较啦。第五件事，美国台积电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OK， 好，我们刚刚前面讲完了台美的工作经验比较、嗯，然后我们刚其实有稍微带到一点，就是关于可能台美之间，假如说未来的打算啊等等。嗯、那这边再就是深入一下，就是你未来会继续想要待在半导体产业吗？
嗯，未来应该会继续待半导体产业。
它还有成长空间。
嗯，目前看起来是有，因为我们部门其实还有持续在招人，不管整个台积或者是像Intel 或是什么的，其实都还是蛮多 Headcount 我可以选择的。
嗯，
然后也刚才说到，未来台积会在 Arizona 继续扩产嘛，就是秉持着一个先到先得的机会，你现在早点先进去，未来可能升职或是到新厂的工作，一定会有得到职跟钱的提升啦。
嗯，
我觉得如果要来的话，可以早点开始做决定。
方便透露一下，就是台积电现在，或者是你们就是现在可能制程啊，或者是设备啊。嗯，就是像在台积电里面，或者是可能半导体产业的薪水的 range 大概是多少？就是像你们这种 fresh graduate 的话，
如果你还讲底薪不含 bonus 什么，大概80到120或是130左右，取决于你在哪一个阶段、嗯。如果你在设备商那种，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如果你往台积、Intel 这种走，可能就稍微多一点。
嗯，就80K
到
120、130
这样，
那其实
算是、就是、底薪。然后 bonus 大部分大概就20%左右，20%左右。
OK， 所以算是一个蛮有钱的。
嗯，就是还可以，因为我们工厂的地方都不会是在 San Francisco、Seattle，
就是那种很
消费，然后你很多物质诱惑嘛，就是偶尔会去吃个外面啊，或是很多买东西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你花钱的地方不多，然后你的薪水也是很可以 cover 你的生活，租金也不贵，房价也不会到很贵。
你有调查过，就是例如说未来可能主管职、嗯、他们的薪水 range 大概在什么地方？
大概就是如果做个5-6年，大概可以有机会到 double 或者是
可能
80%左提升，对，大概就会到20%左右。
哇、哦，那真的很多。
5-6年，
读错可惜了。O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所以那你自己未来5年的职涯目标你有给自己规划？
就我希望还是能够一步一步慢慢升职上去吧，因为我觉得升职轨道就是摆在那里，你就是做的久，你经验多了，自然升职就加薪就是你的。然后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基本上问题不会太大。
会有想要说可能跳槽之类那种？
跳槽嘛，看谁给的多就去哪里咯。
反正我知道说像你们有签一些什么就是反跳槽，就是违约金还是什么
的？哦，就是刚进去的时候会给你一笔搬家费，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签约奖金。然后台积这些是绑一年半嘛。对，如果你一年半没有带到的，对，18个月，如果你没有带到的话，你就是要还回去给公司。
OK，
所以新人进去应该至少就会把这段期间待满，再会想下一步怎么走这样。
OK， 那你自己就在可能美国，因为像台积电其实会帮你们办绿卡。那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确定，尤其是台湾人，而且你们科系是STEM 的科系，所以基本上可以待，至少我不求别人，我至少可以在美国待个3年，有工作的话。那你现在确定说台积电未来会帮你抽签或者是帮你办绿卡，那其实基本上在美国生活的这一个东西已经算是稳定了。
对，
那你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你接下来会有想要什么样的投资吗？或者是
目前因为很想看看房子，因为台积电北边那边说是扩产扩多了之后人也多了，房价一定会涨嘛。
对，
所以可以看看那附近有什么房子。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看房子？
最近这一阵子有稍微研究一下。对，
可是美国现在的房贷的那个利率不是算蛮高的，
但是那边的房价不会到太贵，就是如果4B、2B 或4B、3B 的不要太大的房子，大概就50万，
大概多少 square feet？
2000多吧，2000左右的，
2000多左右，
2-3000的，就大概40-50万，就是。
是那种 house 吗？还是 apartment？
House。
Arizona 应该比较多
house 类的，对 ，apartment 可能比较少。
那美股呢？你会想要投资吗？
因为我们公司会定期帮我们员工买股票，就是拿薪水的15%去扣股票。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说你薪水有10000块，就1500块去帮买公司的股票，然后公司再多给你15%这样。
所以等于说你的薪水里面一定固定就是有1500块会拨给公司，所以
你是15%了，不是1500块。
应该说会有15%，15%会拨给公司，但那个你就不会实际拿到那个钱。
对，就是那你的股票是随时可以交易的，但台积就会，你会继续留着啦。
而且你说公司还会再另外配给你15%，等于说你会拿到30%吗？
不是，15.1%，就15%，然后再乘以0.15%这样。
OK，
对，不是乘1.15%啦，讲错了，
乘1.15%，
多送你15%，八五折的概念。
OK， 那其实
接近八五折的概念，
那其实也是不无小补哎。
对啊，
尤其是当你们
就2.25%嘛。
蛮不错的。那你们因为其实像台积电，我不知道，因为很多美国公司并不是一定会帮就是员工有什么 401k 退休金的制度，这个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的。台湾会有所谓的劳保或什么之类，可是美国不太算是这个范畴。你可以自己去保一些可能什么ROI， 我不确定是 ROI，我忘记了，
是保险项目嘛？
对，保险项目。然后可是还有一个 401k， 这个是跟企业相关的。你们台积电是有帮你们办 401k？
401k 就是退休金计划，当你好像59.5岁还是60岁左右可以把钱领回来嘛？
对，
公司是出5%，然后你自己出5%这样子，就相当于你薪水的10%是会到你的退休金账户。然后医疗保险的话，我们这边如果你自己有单身自己一个人的话，是都不用钱的。
OK，
或是如果你想要高级方案，可能就几十块，也不会是太多的一个。
你们的方案有包含，就是因为美国的健保跟台湾健保其实有一些区别，就是可能像眼科、牙科是另外分开的。你们是有包含 visual 跟那个？
有，眼科、牙科都有，然后眼科、牙科是直接就是免费的。
那很棒哎！
你没有眷属的话，眷属可能就加了几十块了，也不会太多，然后就都是免费的。
OK， 好，然后所以那就是一个还蛮
中规中矩，算该有的
应该说大企业该给的都有给到，
就是一个大企业的标准。
OK，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给大家可能在收看这一集都是想要来美国可能从事半导体专业、嗯、或者是想要读材料系的一些建议、嗯、就是你自己这样下来这一年多的美国的留学生涯已经开始进入到新的工作阶段、嗯、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例如说你觉得未来这个产业是大家可以去投资努力的方向吗？
嗯，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是当初大家在选择读研究所的时候一定会想说 CS 跟 ECE 这两个是最夯的科系嘛，
对，
大家都挤破头往那两个系走、嗯、其实像传统的材料啊化工啊或者是其他比较机械这类的工科会比较少人想要去学，但是当初我也觉得很大的压力，就是为什么会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读 CS， 你为什么不读 ECE 这种热门科系？
对。
但现在经过这样一路走来，发现就是其实你读什么，到最后找到工作，其实都会有机会啦，不会因为你读不好的系或是比较不这么主流的，你就找不到工作。
而且刚好现在材料也算是被推上浪尖。
对，就是半导体那个拜登的芯片法案之后，其实材料系在美国找工作比之前可能会好找上不少。
对，因为我身边周遭的材料系都。
很
顺利的找到工作，而且是有 sponsor 还有绿卡的工作、
嗯、然后钱都不会太少。
对， 對，就是很羡慕。OK，
我们的竞争力也不会像 CS 跟 ECE 这么夸张、
嗯、因为其实
我们人少很多。
嗯嗯，
对啊对啊，
因为大家来美国就像是例如说文组好了，可能大家都比较跑到什么 data analysis、嗯、或 business analysis，就是那种 BA 啊 data analysis、嗯、这种相关科系，这种都会变得蛮竞争。
嗯，
然后大家因为别的国际生或是而且有些东西是可能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去读的、嗯、或者是我觉得材料就是属于美国人自己可能没有到那么爱去读的东西。
对，不爱读。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在想科系，就是你目标正想要来美国移民或者是你想要在美国有一个工作经验的话、嗯、那这种科系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
对，其实你不用 follow 大家说你要读什么就读什么这样子，你可以自己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反而你有兴趣的才可以走得比较长久的。
嗯，那你自己当初除了材料，你在选择科系上面，你还有其他考虑的吗？
嗯，有。其实我一开始就想说要不要转去 ECE， 因为我大学是读材料系的嘛。
对。
然后如果读 ECE， 大家都说 ECE 很好找工作啊，可以去什么 design house 啊，PPT 上面都会写的，就是这个系很金碧辉煌的感觉。
对对对。
但后就经过这一轮找工作，然后也看到很多 ECE 的同学也找到工作，其实我们的待遇真的是没有差太多。
嗯，
然后工作时间啊，然后强度的话，
嗯，
其实也不会差到太多。主要薪水高低还是取决于你在哪一个地区工作吧。
嗯，
同类型的工作在同一个地区，其实我觉得都不会差到多少。
而且说起来，其实地区不同，就例如说你在加州，你在纽约，你在西雅图，嗯、可是当每个地方的生活的东西又不太一样，而且还有税。
对，
主要就是例如说你在加州工作，你的薪水很高，可能比你在 Arizona 高、嗯、就是假如说同一个职位、嗯、可是因为不同地区它的薪水其实会有浮动。
对，
所以当你今天扣掉那个州税，扣掉
那个生活费，那个
生活费，对，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欸，
对，加州可能是我之前在加州生活嘛，可能东西大概是 Arizona 的 30% 往上。
嗯，
对吧、啊、
真的很可怕
之类的。对，
OK， 那你自己在觉得说好，我可能到了美国，然后我已经开始准备要工作了、嗯、你有没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准备心态可以跟大家分享？
当时会觉得很紧张，就是因为英文不是我们母语嘛，然后可能担心说自己可能同事会有沟通障碍啊，学习学不好啊。
对，
然后我当初面试的时候主管就已经跟我说过我们 team 都是外国人了，
嗯，
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们跟其他台积电不一样，我们不会讲到什么太多中文。
嗯，
我其实心里已经有点准备了。然后，
那你那时候为此而
有点抗拒？但是特训吗？特训、啊、就是
没有，
就是该怎么过怎么过吧。
也是啊，
你也没办法特训什么。然后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反正最困难的那一步就是你决定去做的那一步，我觉得。
嗯，就是应该
做下去之后，很多事情就可以顺着解决掉了。
就是不需要未雨绸缪。
对。
或者是不用想太多，
嗯，然后该玩的时候就好好玩，该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像我现在就是请假，然后过来伊恩这边陪他找他玩嘛。
屁，你也就哎、欸，你很厉害、欸啊，就是因为我们就五六日一，
对啊，
你明天就回去了、啊。
嗯，像如果再给假的话，台积也是给算不少啦，就我们搬家会有五天、嗯，然后一年会有第一年进去会有17天的
年假
pay time off， 然后每年多一天这样。在美国虽然不是到特别多，但是 也算是还可以接受了。
对啊，因为这样其实这样下来，你等于说一年陪他要
就三个多礼拜。
对啊，那其实你可以把它拆成两个礼拜、两个礼
拜，
然后就可以回个台湾、出个国玩什么之类的。
而且这里我们部门不太会挡你休假，就是基本上只要自己先安排好啊，然后同事没有跟你同时间请的话，然后都会给你请，不会太挡你，可以自己安排很好你想要回台湾或者你想要出国玩的时间。
那像是这种算是公司的。给你的一些 offer 里面的 package 里面就会写到这些东西嘛。
对。
那你当初在可能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对于薪资的要求啊，什么会有一点怕怕，就是有那种华人心态。
对。
就是会不敢要求太多或什么。你自己当初在讨论跟 HR 讨论薪水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台积电算好处一点，是因为它是台厂，所以然后我们台湾人可能自己大家都比较知道。那个 range 就在那里、那你自己在当初在要求 package 的时候，你有去做 negotiate 吗？
有，当初有，因为就是可以到 Glassdoor 或是有一些薪水平台去看你这个职位然后的薪资范畴大概在哪里嘛。就当初查了一下之后发现其实台积一开始给的大概就是大家的那个范围，但是秉持着一个不要白不要试试看的心态嘛。
对，
我那时候有去要，然后就多要到了大概10%吧。
哦，那很多欸。
对，
很棒欸。
那
你那时候，你那时候要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
哦，我就是跟 HR 跟他说，我曾经有工作经验，然后我觉得你给我的薪水是 New Grad 的薪水，所以我应该拿到更多，因为我之前有过几年，就一年多，然后也是在类似产业吧，我就跟他说我在手机产业工作这样。然后他就说好，他要跟他主管讨论一下，然后再过一阵、过个一个礼拜左右吧，就发了一封新的 offer 给我，然后薪水就
congratulations，
再 congratulations， 你的薪水变多了这样。
那还不错哎、
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大家如果来美国的话，该争取的还是要为自己争取。
我觉得就是不用怕说会不会争取，然后又给你 fire 或什么，
然后把你 offer 撕掉这种。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
就你就有礼貌，然后
对，
他会拒绝你嘛。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要，或是你自己为什么值得，这个要想得蛮清楚的。
对，
就是你不可能说哦，我觉得我值这个钱，可是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是没有那种可以去 convince 他们其他人的。
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他是直接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你值得这个钱，
哦、
他就是
问
没有 email， 就是直接打电话过来，然后其实我觉得你找到工作之后，你就要先想好你要怎么应对你下一步该做什么。
OK，
对，
哦，所以也蛮直接的，
对、
因为
蛮直接的，
基本上像很多人你都学 offer 是用
email， 然后打漏漏等。
所以你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是先 email 给他，然后他再打电话来给你。
对对对，他直接打电话，
他直接打
电话
来。那你那时候接到的时候，你有预料到吗？
接到的时候很紧张，对啊，但他们也不会很。恶劣的去跟你说你不行怎么样，你不行，因为毕竟 hire 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嘛。
对对对，
对啊，他们也希望能够留住。
那时候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
英文，那时候是英文。基本上台积就只有你的部门主管，我们只有部门主管是
台湾人。
啊、
OK，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想到的东西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如果有想要读财务系的同学，你们在申请的时候一定会很多人跟你们说财务系在美国真的是找不到工作，然后你会可能会被迫读博，然后读完博之后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但我觉得这种话真的是可以放在心里，你自己当参考就好了。因为我身边财务系 UCSD 的我们毕业的同学，基本上绝大部分硕士生都还是有找到工作的。所以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听听就好的，不要给自己真的太大的压力，觉得你读材料系就是个错误这样。
有没有到那么不过？现在好羡慕材料。
对啊，但是我运气可能稍微好一点，刚好搭上芯片法案这波列车吧。
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你的下一步的部分了，还有给大家的建议。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问 Lucas， 也可以寄到他的 email lucas99612@gmail.com。另外，也可以通过ChineseRadioSty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